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5天。哇，我们很快就要结束这40天的关于第三步 change 不断改变的这个话题。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改变是基督徒成长的生命的一个常态，只要我们愿意天天跟随主，必定会不断的成长和改变。所以呢，不简单的是透过40天的信息就完全学到了成长和改变的功课，而是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更深的认识神，借着对神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生命真相的认识呢，就可以越来越扎根深刻，然后才可以向上生长。今天我们也会继续透过经文以及小故事来分享圣灵的果子的温柔这个特质。我们继续去思想为什么温柔这么重要，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顺着圣灵来撒种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5篇，利未记21章的1节到22章的16节，以赛亚书26章、27章，以及加拉太书的6章。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广袤宁静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刺猬，它的名字就叫刺刺。它呀，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有着锋利的尖锐的刺，所以呢，它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保持着一个孤独又警戒的生活方式。无论谁靠近他，他都会立刻竖起他的刺来，让人无法靠近。刺刺呢，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保护自己，以策安全，不但自己不容易受伤害，而且因为他那一身的刺啊，让凡是他身周围的人都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态度，想要跟他说话又怕被他刺，所以每个人都是柔声细语，用讨好的态度来接近他。这让刺刺觉得还不错哟，没想到我这一身刺啊，还能够帮助整个森林里的居民们，每个人都成为更友善的人。可是他并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与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而已。有一次，刺刺出门觅食的时候，中途困倦了，就随便找了一个树洞，窝在里面小憩。没想到啊，他听到了，正好有隔壁邻居在树洞外面闲聊呢。
嘿，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最烦的就是森林里那只叫刺刺的小刺猬了，它实在是太难让人接近了。
可不是吗？它呀总是趾高气扬的，竖着它那一身刺毛，我真是受够它了。而且 好像他觉得全天下人只要在他旁边都得要循规蹈矩，否则呀他就能够让我们遍体鳞伤呢。我真的希望建议森林之王可以将他除名，希望他搬家。听到大家一言一语的在吐槽他、抱怨他，次次惊呆了。他从来不知道原来森林里其他的居民是这么想他的，他伤心极了，觉得好受伤，被排挤，心里面啊更加的孤单了。不过他也早就听说了森林里面还有一位特别受人欢迎的居民，那就是一位已经非常年长的老兔兔。这位兔子老伯呀十分友善，总是面带微笑，森林里的每一个小动物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即便是大动物们也特别的喜欢来到老兔兔那里去寻求安慰和帮助。因为大家只要往他身上一靠啊，所有的坚冰都会融化，他实在是太柔和、太温暖、太谦卑了。小刺刺想啊，我得要寻求兔兔老伯的安慰，现在我是全天下人最被冤枉、最被排挤的，或许只有老兔兔可以帮助我。就这样，小刺刺来到了兔伯伯的家门口。可是当门打开的时候，小刺刺的第一条件反射就是刷一下子把自己全身的刺都竖了起来。
哦，小朋友，小朋友，你不必这么防备我，我绝不会伤害你，我想做你的朋友。
我怎么知道你会怎么对我呢？我并不需要朋友，我也不愿意被伤害，而我当然也不会伤害您。我来到您这里，我就是想要一点安慰和温暖。
呵呵，小朋友，我非常的愿意给你，要不你先来品尝一些我储藏的美味的胡萝卜，还有各式各样的坚果，然后呢，咱们再来聊聊看我能为你做什么，好吗？
于是，一老一小呢，就坐在兔伯伯家门口的树墩上，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因为兔伯伯的柔声细语，和小刺刺聊着天气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趣事啊，慢慢的慢慢的，小刺刺身上的刺就软了下来。虽然他还是有些怀疑，还是有些冷漠，但他渐渐的不再防备了。这时忽然天空下起了暴雨，小刺刺是回不了家了，他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老兔伯伯就大声对他说，
嘿，孩子，你知道吗？我们狡兔可是有三窟啊，我有三个家，你随便取一个温暖一下自己，在里面等着雨停了再回家吧。
小刺刺感激不已，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接纳。
兔伯伯，您到底是有什么秘诀让我在你面前都根本不想把我的刺竖起来？哈哈，孩子，张开你的双臂，给我一个拥抱，这就是我的秘诀。
这是小刺刺第一次努力勇敢地张开了自己的双臂，给了兔伯伯一个大大的拥抱。好温暖，好柔和呀，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可以拥抱人。
呵呵，当然了，孩子，你看你的整个怀抱啊，一根刺也没有，十分的柔软呢。谢谢你也这样的向我表达你的关爱和友谊，还有对我的信任，这就是我的秘诀。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一只小刺猬，我们自从远离上帝天父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了安全感，每个人呢都需要进行一种自我的防御，
我们不太容易信任人，也不太容易向人张开我们的怀抱，因为张开怀抱去拥抱人的这一个行为和这个动作非常相似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大的张开他的双臂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也是毫无自我防备的。可正因为主亲自为我们彰显了什么叫做柔和谦卑，完全的接纳罪人的本相，期待随时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充满爱的充满恩典的拥抱，所以他也期待我们在这个世上啊，能够反映出他柔和谦卑的形象来。就像今天我们要读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那些软弱的有过犯的人需要我们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哇，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实在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通常我们觉得对待罪人对待犯错的人我们要严厉，我们要用足够的一个惩罚让他们回转，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今天有的悔改的动力，那是因为福音，是因为恩典，而不是因为律法。今天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他所说的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态度，让我们不要按照我们原本那个没有爱没有温柔只有骄傲只有律法的本相活着，让我们天天将我们自己的肉体和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以耶稣基督那谦卑柔和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所以温柔这么的重要啊，是因为这是基督的性情，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为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恩典宝贵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今天呢，特别期待每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可以温柔以待，仔细的思想我如何天天顺着圣灵撒种，求主帮助我们结出良善爱温柔怜悯的果子来，好叫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与宝贵的救恩相称。
好了，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为大家请到了我们亲爱的韩老师韩姐妹哈，她是一本书叫智慧的妈妈的作者，我们继续来听她分享她生命的见证。亲爱的韩姐妹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我就在想，您在教导的过程有没有一些时候是你觉得非常无能为力的，你除了祷告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吧。一次好像孩子踏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就是嫌妈妈或者你们大人的说话就是太烦了，或者这样子啊，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啊。我试过一次了，我就是要上班嘛，上班之前就匆匆忙忙做了一个米粉，那个米粉呢就是番茄还有一些有益的蔬菜吧，但是呢我做了之后就放在桌上就要他去吃，他那天就放假的。后来我回家之后呢，跟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就随便问一下啊，妈妈做的那个爱心早餐好不好吃啊，他就回了一句话，就是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个很难吃的东西啊。哇，那时候呢我就很伤心啊，我这样急急忙忙为了一个早餐，而你这一句话就伤了我的心。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妈妈说话的。他说那个早餐真的很难吃吧，他又在说，我这个心啊就是很痛。后来我就很快就吃了那个晚饭， 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洗澡了。洗澡的过程中呢，那个泪啊，泪水就是滴下来了。后来呢，我也很感谢我丈夫，那时候我滴下来之后呢，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妈妈今天不太舒服，我要睡觉呢。那时候才8点多了，我就上床去睡觉。我的丈夫呢，可能就进了房子之后跟我孩子说了几句话，我孩子也知道可能他就是过分一点了。后来他就进了妈妈的房间去抱着我说，妈妈对不起，我刚才语气太重了。就是这一幕就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觉了，就是说如果我们那时候就硬了，说你这样不对啊，你那样不对啊，你太过分了，嘟嘟嘟，就是冲突就这样子会更越来越重啊。所以后来我退下之后呢，我就觉得原来我这样退下来，孩子会慢慢感受到，哦，妈妈可能刚才语气真的不太好，如果下一次这样做，我可能会写一些东西给他，他也会再沉思一下，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声对不起。说对不起这个习惯呢，就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也有些好像是妈妈骂错了他怎么样子，这一项我也会跟他说对不起的，他也收到了。我想这种的学习是互相提醒的，亲子之间感情也这样子累积下来了，所以到现在呢，他跟我的关系也比较好，他住在宿舍，他也特别找我们吃饭每一个星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说就是由小到大，我们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这个感情啊。当然了，他现在大，我也要学习怎么更多的放手，更多的尊重，就是不断的学习。我自己拿在圣经里面说的信望爱来提点自己的，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儿子，相信我们的孩子啊，常常希望他明天会更好啊，这样子啦，祝福他。还有就是如果他暂时令到大家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也要以不断的爱去爱他，就是为他祷告。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就是对孩子的一种很大的祝福啊，他也会最后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也感受到我们的爱的时候，他也学习变成一个更加独立和更加爱父母爱家人的人啊。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您儿子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呢？
我儿子呢，其实他回教会回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比较忙啊，因为他好像香港的教会呢，他回那个教会很多的传道人都移民了，所以他在回教会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太多人熟悉了。所以一直他中六，好像是2019年啊，那时候是香港的社会事件嘛，就是很多时候都lockdown 啊，这样子他又过了那个 DSE 我们的文凭试之后呢，他就去外国去了半年，又 lockdown 又回香港，在第二年就再去那个英国两年，他读的 course 啊，就是两年英国两年香港的一个法律的课程。到现在呢，他暂时也没有回教会，但是我们会跟他一起祈祷。但是他暂时他说因为也是很忙的，他现在是一个第五年的法律的课程啊，第五年他毕业之后要读一年的全时间读书的一个法律的过程，要考那个 PCLL 啊，所以他也非常非常的忙啊。所以暂时这段时间呢，我也不会要求他怎么样子，就是为他祷告这样子，再看他之后他会不会回到教会里面找一间适合的教会，也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也主要是陪他祝福他了， 也不想逼他，因为现在的很多青少年或者成年的孩子，我们也不可以太过逼他，叫他啊，你要回家回去，或者 blah blah blah， 这样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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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就更加抗拒了。所以我也尽量有一个方法，就是陪着他成长。我相信他会回教会的，可能不是这个时候，有一些时候他会回的，而且上帝也会带领他回的这样子。
好，其实我想正好您的一个回应呢，我想对很多现在从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但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却不再回教会的，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没有回教会的一些父母亲呢，我想就像您刚刚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重要的点哈，就是外环境还有我们内部的生命成长的一些挣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流失。比如说没有回教会，但是没有回教会之后呢，他们又成年了。作为一个成年孩子的父母亲是需要很有智慧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因为孩子现在目前没有回教会，没有参与教会的生活，就觉得他们已经远离神了。那有些时候呢，我相信就是他自己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脱离父母亲带给他们的影响，真正的建立他们个人与神的关系。而这条路呢，是我们做父母没有办法替他们去走的。做父母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18岁之前，我们有机会有办法的时候，要尽一切的努力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但是18岁之后，当他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不断地祝福他们。但同时呢，我也相信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他们已经成年了，我们耳提面命地提醒说，你的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神，去追求他。哪怕你做得再高，可能很快我们的韩姐妹的儿子成长了，他变成人了，但我相信他的一生仍然是需要在神的手中才有意义，否则他哪怕是做到国家总统，也仍然是对教会、对社会、对于神的国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刚听到韩姐妹的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她相信神的慈爱，也不断地为孩子祷告，同时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那个祝福的角色，而不是咒骂，而不是嫌弃，更不是说每一次见到孩子就是愁眉苦脸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也常说在我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是见证神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parenting result 哈，我非常的成功，我的孩子现在非常的出色，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最终见证的是神的作为在我们的儿女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韩姐妹的采访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且我们也期待透过她明天继续的分享，我们能够找到生命当中的真智慧。我是林真儿，
我是韩叶，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坚强，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心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